这袁春帝还犯个毛病，非要瞅一瞅，真要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驼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胸方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虚方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轻如鹅毛，双脚落于平地，闪身即跟在左都御身后。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带着四名亲兵，红灯开道，离开天罡寺的正殿，从角门出来，奔后山。徐芳离着他能有三十几步远，偷偷的跟踪，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一座山崖前，老驸马听声站住了，让这几名亲兵往四外看看，见没有什么动静，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徐芳躲在一棵树后瞪眼看着，这石壁啊像门那么光亮，高下能有一丈五尺。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了，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耳朵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绰绰有余，老驸马就去了。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就见那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呐，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把包袱放在地下，打开，让几个亲兵照着。徐逢借灯光一看，正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老驸马看完了，重新把包包好了，又放到石洞里面，仍然转身退出来，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就见石门关闭，人家乐呵呵走了。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心里也转个，就凭我这聪明劲儿，我把石门敞开，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他往前迈了一步，突然脑袋一闪，慢着！哎呀，徐芳啊，徐芳，你今年都快四十岁了，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能不能上当中计呀？那驼金龙可不傻呀，元顺帝也不白给，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摆些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你们呢白想这主意，我不上当。徐芳又回树林了，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他止不住的打主意，心说这个人呢这心眼别太多就过分了，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破大阵一共有三天的时间，今儿过去还两天了，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
难道我徐邦就不能平身走险？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试一试。把徐邦来劲儿了，奔他蹦起来，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迈大步来到石门前进，东张西望，看没有人盯梢，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了，这窟窿叫大碗口那么大，人家左宗玉把手伸进去不费劲，他个小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把手也伸进去了，一滑来啊，里边有个拔弄的螺丝，一拧这玩意能转个。徐芳明白了，因为在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往左拧拧，往右拧拧，突然就听见这石门嘎吱嘎吱，有门，他可劲往左拧，果然是石门开放。小驼子徐芳这个紧张就崩皮了，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往后看看，果然没人，他一哈腰钻进石门，这洞不深，看这意思不足三丈，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外边是人工修的，里边放个石头桌子，上头有个包袱。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借火光一瞅，就是左宗玉刚才看的那包，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果然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这个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手提包裹转身要走，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徐芳往哪里走？我张天杰酒号多时了，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噗啪，来个定墩儿，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心说：“完了！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到了现在，徐芳也豁出去了，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与张天杰打了照面。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徐芳啊，错鬼！近两个月来，你老跑到沙燕岭这折腾来，在这宝甲上打主意，贫道了如指掌。今天小子你一来，我就知道了。你在后坡趴着听声，对不对？把你那脖子拔得有多长，小眼睛瞪得溜圆，贫道我都知道。我跟元帅驼金龙一使眼色，故意戏耍你，是让你小子高高兴，当个痛快鬼。小子，你还往哪里去？徐芳一听，怎么来了？哎呀，明知道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哟！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张天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二人分山山论高低，你爷爷我不活了。他蹦起有一丈半高的双棒，扔头便打。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没过三四个照面，被张天杰剑里夹脚，嘡的一脚，正劈他后背上。 徐芳站立不稳，来个趴虎，援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位，把他捆起来。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给徐芳就来顿嘴巴，呸啪呸啪，把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顺嘴角淌血。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徐芳，你服也不服？
不服，不服，不服，就是不服。
哈哈哈哈，死在眼前你还嘴硬？你看这是什么
宝剑？
这宝剑我叫你瞅着，我刺透你的心窝，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
你敢？你摘个试试？我告诉你，我徐芳没心，你找不着。
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当然这人还耍心嘴呢。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我便宜你了。今儿我来特殊的找折磨折磨你。他告诉当兵的，在地下抠个坑，把徐芳种在这儿。你说这招损不损？徐芳一听，这老道，你他妈损透了你！有种花种菜，有种大活人的。哎呦，打了没有？要别人就不言语，这徐芳不行。他一看这人撑着没种上呢，我得喊两嗓子。
来人呀！救人呐！救人呐！
本来他嗓子就结的，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天杰一笑，你什么英雄？谁救你？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谁他也白给。哟，这话说的可过分了。他的声音还没等落地，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噌落到张天杰面前。我说老大，你可真能吹呀，你眼里没人了。哦，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徐芳甩脸一看，哗，这是跟他动手那小孩，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我也收拾，老赵他也打啊。这徐芳心里纳闷，咱先不说，单表这个小孩手中晃动入金藤石棒，扑奔张天杰。张天杰一看，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说小孩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有什么能耐？谁领你来的？是你父亲，是你爷爷，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挖挖你回去，贫道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什么？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哎呀，张天杰，你真能说大话，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不用问，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要赢不了，你那叫白说。这孩子说话抡起陆金藤石棒，搂头便打。结果你说大话去，真要把张天杰赢了，谈何容易。三四个照面，就见张天杰脑袋一闪，唰一伸手，把陆金藤石棒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撒手。这小孩一看不好，撒手啊没门，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石棒，我就不认你。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大，底下飞起一脚，扑奔着小孩的小腹，照这一锤就踢来了。
真要给踢上，会冒泡不可。孩子没办法，自个一撒手，使了个倒毛的跟头，跳出圈外，啪啪啪啪啪，这一脚算没登上。这小孩气得直蹦，好张天杰，你果然厉害，你挡着我了。一转身进树林，干什么？找人去了。没有片刻之功，就听里面有走路的声音。怎么吃了亏了？吃了亏了，我路筋疼着了，让人抢去了。嘿，平日叫你好好学，你老说你够了，这是够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看你往后好好学不？师父，你快去看看去吧。
嗯，
待我观看。声音一落，再看有点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也是个老道。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是个破老道，头上戴着开花道帽，身穿开花道袍，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绿一块，跟开杂货铺差不多。腰里系那丝绦，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一只脚有袜子，一只脚光着，踏着的一双草鞋，背后背着把宝剑，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手里拿着拂尘，大概有十几根毛。再看这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满脸都是滋腻。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不看则可，一看徐芳把种田那事儿都忘了，都乐得奔奔直奔。哎呀，道爷你可来了。来的是谁呀？明英烈这套书最著名的英雄，狗皮道人张金波，还有个名字叫张三丰，学过武术的人都知道，在元末明初大武术家张三丰。原来这个武术都说是达摩老祖留下的，有一段传说说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十年，在熊耳山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留下武术81门。都说达摩老祖留下的武术属于外家功夫，那就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说句白话都是硬功。但是到了张三丰这有一大进步，张三丰创立的是内家的功夫，行于内而不行于外，又比那外家功夫进了一大步。在前文书咱说过，张三丰是刘伯温的师兄，曾经在襄阳当过一任军师，后来云游天下，始终就没信儿了，哪儿去了？张三丰专心致志研究人家的武术去了，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就是这小孩，姓严，叫严孝天，外人送号叫灰谢童子。说这怎么收那么点个小孩？可不是小孩，您是黑天看，要白天一瞅，就这位50岁挂零了，练武术练的有点返老还童。这爷俩闲着没事，云游天下，四海为家，
走到沙堰里天罡寺，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他们两个人啊，是老熟人，30年前就打过交道。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号称北昆仑，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啊。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你别看俩人都姓张，走的路可不一样。张三丰号称南昆仑，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也十分惧怕。两人都互相闻名，从来没有交过手，没想今天再次相遇。都这般年纪了，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见着面三下五除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这不可能。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说你小小的年纪，你不以小反上，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严啸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这就叫人情，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低着头连声称是，推到旁边了。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刷，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你听我讲来。